主后2016年5月14日华爱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福音到基比路。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邀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中站立起来，我们要开始今天晚上的敬拜。今天晚上是圣餐礼拜，所以我们选了一首叫做我们呼求。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不论你今天早上是去考试，还是你今天早上有很多繁忙的事物，这个时候邀请大家，我们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呼求我们的主今天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敬拜。
Thank you.
什么是真理，主谢谢你，不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在生活上任何一件小事，主啊，就从你教导我们，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来寻求你，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来听你的声音，主谢谢你，因为只有紧紧抓住你，那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平安。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声音，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更求你赐下一个渴慕的心，还有分辨诸灵的能够分辨诸灵的能力，主啊，我们要去听什么是你真的要我们去做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真正的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赐下的更多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因为没有你的同在，一切都是假的，主啊，求你更多的让我们每天都盼望寻求见到你的面，主啊， 更新我们，主啊，赐下更多的祝福跟从你而来的平安，从你而来的喜乐。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恳求，主求你垂听，孩子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你，感谢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因为你应许我们，你要用保惠师常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看见保惠师就是圣灵，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时刻，复兴的火，复兴的灵，更新的力量，在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敬畏上帝的地方彰显出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圣灵所运行的教会，也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渴慕的心，受教的心，让圣灵的更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已经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那第十三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就是保罗开始做宣教的旅行啊。他总共有四次的旅行，除了啊这个啊去罗马这个第五次哈，我们没有列在里面哈。他的旅行，他用旅行，我们常常用旅行在表达哈啊保罗他所做的事工哈，因为他好像是在旅行，因为他也是在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有人就问马先牧师说，哇，你在台湾这么好的宣教啊，29年的当中建立了60间教会啊，竟然为了啊有60个传道人啊，60个传道人啊，为了啊那更多的人来受洗哈，啊，拔了2万多颗的牙齿啊，马先牧师为什么这个能力哈啊，你是怎么样传福音的？马先牧师说，我没有传福音，我都在旅行。都在旅行，感谢主，在旅行的当中上帝就与他同在，因为旅行也是跟上帝一起同工，哦，盼望我们能够借着保罗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旅行，我们也能够跟有份在这个福音的工作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3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入囚，并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基比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前岛，直到帕佛，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利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的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这也是保罗第一次这样传福音，他遇到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上帝在这当中成为他们的遮盖，成为他们的帮助，让他们在福音的过程当中，虽然有遇到挫折，虽然有遇到阻挡，但是圣灵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我们在传福音一定会遇到困境，我们一定会遇到挫折。当我在跟这个啊我们的年轻人在分享说啊，你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在分享耶稣的爱的时候，你会不会遇到挫折？大部分的年轻人，这些青少年的朋友，他们都会跟我讲，有，他们都有遇过。感谢主，你们有遇过啊，因为保罗也遇到，保罗也遇到阻挡，但是圣灵成为他们的帮助，圣灵引导他们。这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节庆，如果没有圣灵，我们的教会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见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如同火蛇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得到了恩膏，得到了能力，他们就在那边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没有圣灵，教会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没有感动，我们没办法明白上帝的话。因为我们要看上帝的话，我们一定要借着圣灵的帮助。所以教文他是一个非常强调圣灵的人，所有的教派其实长老教会是最强调圣灵的。你不相信你去看一下教文的基督教要义，从头到尾如果没有圣灵， 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的礼拜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的礼拜只不过我们在看一个开场戏，看一个牧师在演讲，看一个人在那边表演，看那个赞美团在那边表演而已。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对上帝的话没办法去领悟，我们没办法有一个改变的生命。圣灵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帮助者。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也看到圣灵的工作。特别啊，保罗这样说，保罗说什么？说啊，这个圣灵他就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哈啊，他这样说，然后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开始就有圣灵在帮助我们。其实我常常感受到很多还没有受洗的人，他们一走进教会就有圣灵在带领他们，圣灵就爱他们了。哎呀，他我们觉得说好像上帝只有爱基督徒，不是，上帝爱所有的人，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圣灵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做什么工我们不知道，或许他没有来过教会，但是圣灵有没有在他里面都有可能。我也相信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都是圣灵在带领，否则他要走进教会很困难，因为他必须要面对他的传统，他必须要面对他的自我，他要突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没有圣灵的做工，他根本没办法这样的突破。明天有弟兄姐妹要受洗，我看见他们的生命改变，我看见他们的生命那种挑战，你知道吗？牧师在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跟父母讲？因为都年轻人，你们有跟父母讲说你要受洗？他们告诉我说不敢讲，因为怕讲了之后父母反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那样的站立？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挣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冲击？一个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必须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冲击啊！若没有圣灵的帮助，谁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感谢主，保罗告诉我们，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他成我们最好的帮助者。耶稣也这样说，耶稣这常常在他的讲道当中，他的分享当中，特别耶稣从约翰福音书第14章开始，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所讲的信息，从14章一直到17章，他几乎充满了许多的耶稣在讲的圣灵，圣灵在这当中。所以啊，耶稣就这样说，在16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好，这个弟兄姐妹，这个耶稣在强调这个圣灵的工作，最重要，他的工作在做什么？让我们认识真理。圣灵的工作不单单让我们有看到神迹奇事，有些教派很注重圣灵充满。他们所要看到的是神迹奇事，他们要也会讲方言，他们要会能够医病赶鬼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更重要的，圣灵的工作要做什么？让我们认识真理，因为它是真理的灵，让我们认识真理。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圣灵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又这样说，在15章26节，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就要为我做见证。”当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了真理。因为耶稣说，耶稣又这样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他就什么？他就在见证耶稣基督。当我们生命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真正的认识真理。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看不见永恒，只有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永恒，看到了真理。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条道路，我们找到了这条道路，我们就认识了真理。当我们的生命认识了真理，我们就跟永生结合在一起。因为道路真理带来什么？生命，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生命。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有突破啊。我们要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挑战。你的生命要面对挑战。原来我们生活的是活在一个虚假、一个虚伪、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罪恶很严重的地方。当你认识这个真理，你的生命必须要面对挑战。 所以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感谢主，我今天早上跟这些青少年部的这些同工、这些领袖小组的同工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听到恩佩哈、分享得很棒。他说他感受到的圣灵，他感受到的圣灵是生命的挑战，是一个不平安。我觉得他分享得很棒。圣灵的同在，常常我们觉得说他带给我们平安的，但是恩佩他在分享说，常常圣灵给他感觉是什么？是他生命不平安，因为他看见他的问题。圣灵光照让他认识了真理，原来看到这个真理才知道我们是在虚伪的当中，我们是在虚假的里面。就是因为我觉得从一个年轻人他这样的感受，让我就感受到其实圣灵来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啊，要突破你的生命啊，要改变你的生命，要翻转你的生命，要更新你的生命，这是一个挑战。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他是真理，他要让我们看见真理，让我们认识真理。但是当我们在认识真理的时候，也是在某一个部分在否定你的自我，因为我们的生命常常陷落在无知的当中。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从混沌黑暗当中让它成为有秩序。我们的生活常常在混沌黑暗里面，但是当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开始有秩序，我们生命开始有上帝的创造的美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你要成为一个美的生命，你的生命要被改造，要被改造。所以耶稣讲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十六章的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最近我在看一本《死灰复燃》，我之前有讲过这本书，我看了之后，我得到很大的提醒，因为这是一个美国的作家，他在帮助许多在美国的教会，他们正在软弱的当中，他们正在衰败的当中。有几个教会是原来几千人在聚会的教会，现在教会剩下几十个人在做礼拜。这个作者他去帮助那些教会的时候，他发现其实教会一个重要的因素，做教会要能够恢复生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让教会恢复上帝所设立的宗旨，让教会恢复上帝创造这个教会它的目的在哪里，让我们的教会回归这样的目的，我们的生命就被翻转。上帝设立教会的宗旨就是要转化生命，你同意吗？上帝设立教会在地上就是要让人得释放，你同意吗？所以耶稣跟彼得说，我要将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当你释放的人在天上也要为他释放。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教会要恢复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宗旨，就是要让人的生命得释放，让人的生命被翻转、被改变。保罗这样提醒我们，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一句话最重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原文的意思这样翻译说，你不要让世界影响啊，教会不能够让世界影响，教会是要影响世界。阿们。所以马丁路德说，一艘船世界就好像一个大海，一艘船在大海上面很安全，但是若是这个海进到船里面，那这艘船就很危险。我很记得马丁路德他讲这样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要转化教会，我们就是要转化社会，转化人的生命，让人的生命得到帮助。如果我们教会没办法有这样的见证，那我们的教会就会面对很大的问题，可能开始世界就会影响我们。 当一旦教会失去了上帝所设立的宗旨，这个教会就开始世俗化，财水就开始进到教会里面来。我过去在牧会的时候，在嘉义我做很多社区的工作，我进到学校里面去做生命教育，我到学校里面去做这些高关怀的这些学生成长的团体，我到国小到国中，甚至在嘉义市三个国中，我要去带领这些中辍生的这些团体，帮助这些孩子。有一天慈济他们觉得教会哦，这个陈牧师为什么社区这么关心，做这么多事情。有一次三位慈济的被称为师姐的那个身份，他们是穿着那个旗袍的，你知道吗？听说那个一件旗袍你能够穿那一件哦，听说要至少要100万啊，要100万才能够穿那一件，那个他们都称为师姐的这样一个等级。他们来到教会找牧师跟我分享，哎呀，他们很关心社区的工作，哎呀，陈牧师很喜欢，很爱做这个社区的工作，哎，他们就想要跟陈牧师合作。在分享的当中，他就这样说，有一个人就说，哎，陈牧师啊，你看起来不像牧师呢，我整个三条线呢、啊。我说，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牧师是怎么样子？他说我感觉到牧师都是这样老老的，他说每天住在教会里面，不会走到社区外面去。哎，他们可以这样说，你不大像牧师。或许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不大像基督徒，会不会？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很多人不管他信主多久，他都会跟牧师说，哎呀，牧师，我希望你能够做什么。他们对牧师都有期待，他们希望牧师做什么，他要教牧师做什么事情。这三位慈济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教会，他们根本不认识上帝，但是他们竟然可以说你很不像牧师。那我们因为他们不认同，我们就要改变，就跟他们一样，我们的信仰就慢慢失去了。当有一些人告诉你说你不大像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会调整你的生命，你会越来越符合他们的需要，对不对？因为他们认为的基督徒应该要这样子，你的生命就为了要讨好他们，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他们。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影响世界的时候，当世界的人一定会影响我们？如果我们教会失去了这种转化社区、转化人生命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告诉你，世界会改变教会，会影响我们教会。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很警醒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真理的圣灵就很重要，它成为我们的帮助，它要让我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这样，上帝就这样作为，他们侍奉主定时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啊。他们即便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到塞浦路斯去哦。哦，这个图放在后面哦，我可以把它调前面来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图还是太小了一点点哦，我看不太清楚哦。它原来是在安提阿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没办法哦，安提阿是在左上角这个地方哦，他们就下来到这个地方，到西流基就在这个地方哦，西流基。那塞浦路斯这基比路，后来它的名字又改成塞浦路斯，它是一个岛。啊，这个岛的大小大概是台湾的三分之一大，好、哦，台湾的三，这个岛一个他们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铜器，他们的铜矿哦，在那边非常的有名哦，啊，在这个地方就是经济也不错，这个地方经济不错。那保罗他们就从那边被差遣哦，安提阿那边差遣，然后就走到这边西流基，然后再坐船来到这个地方，刚开始在撒拉米这个地方，撒拉米这边来了一个人叫马可，又称为约翰，哦，约翰那样啊，也是写马可福音书的这个作者，就来这边跟他们一起同工，来协助他们。圣经特别有提到，路加特别有提到说，这个马可来 跟他们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啊，这也是巴拉巴接着说，因为跟他有亲戚的关系，因为巴拉巴住哪里？巴拉巴是哪里的人？就这边的人，他是从这边出来的哈、哦，在圣经里面你就会去看啊，就会看到哈、哦、啊，在啊巴拉巴他这边的人啊，马可来到这边协助他们，马可怎么来的不知道，或许他已经在这边等候啊，马可啊成为，然后所以巴拉巴跟马可有很好的关系，那、啊、他们就到这样一天呢，飞了，后来就到什么帕佛这地方。这原来萨拉米是旧城啊，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然后后来新的城就到这边来了，叫帕佛。帕佛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重要，这个位置越来越重要哈、哦。那后来到帕佛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个那个行法术的，就是那个巴耶稣哦，巴耶稣啊，叫以利马哦，以利马啊，这个人哈、哦，在他们当中哈、哦，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哈、哦，好，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是，这些啊弟兄姐妹，他们在进食祷告，他们在侍奉主。好，我们看到这个侍奉主哈、哦、啊这个字哈、哦、啊，在74译本它的翻译，74译本的翻译哈、哦，是祭司在圣殿中的侍奉啊，祭司在圣殿中的侍奉，好、哦，这个翻译啊，这个侍奉其实这个啊，希腊文哦，它有侍奉、有祷告、有劝勉，劝勉就是什么？有讲道、有进食等等的意思哈、哦。英文的礼拜 （liturgy） 哈、哦，这个字就是从希腊文来的，就是从它的希腊文来的啊啊。这个所以这个侍奉也跟祷、跟礼拜、跟敬拜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哈、哦。好。13章开始就是保罗他开始要传福音的，我们看到他们在那边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圣灵鼓吹他们，然后带领他们。第一个，圣灵鼓吹福音的事工。今天的圣经记载有几位先知跟教师，他们侍奉、进食、祷告，他们盼望圣灵大大的做工。这个安提阿教会不简单，其实这个教会不是一个最大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很久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却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要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所以他听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遇到饥荒，他们就马上奉献，然后请巴拉巴跟保罗就把这些奉献的金钱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去帮助他们。那保罗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祷告，他们就希望能够差派宣教师，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去帮助更多的人。他们就这样束缚，上帝就借着啊这个啊安提亚教会做了这样奇美妙的工作哈啊，因为他们就这样去爱神。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它是一个爱神的教会，爱神的教会跟爱人是有绝对的关系的。我们不能讲说我们是一个爱神的教会，但是我们却不爱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感受到我们在读这个新的诫命，新的诫命，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力。爱神，你的神，然后呢，爱什么？邻舍如同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十字架，我们要尽心尽力爱神，然后爱人如同自己，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这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爱神，圣经说那个看不见的上，你爱那个看不见上帝，但是你却不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姐妹，那是撒谎，那是假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真的是爱神，那么我们就会体会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转化生命，转化社区，让更多的人进到教会来，他们的生命得到祝福，他们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的当中。这就是上帝给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好，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他爱神，他也爱人，你知道吗？差派宣教师出去，他们要提供他们各样的需要。我们教会领受上帝的爱非常的丰富啊！我们看到玛雅各医师来到这个地方，他不单只是做医疗宣教，他也在传福音。你知道他来到这边，一切的开销、一切的费用谁给的？他不是靠这个门诊，他不是靠这个医疗来得到这些钱啊！他常常是免费的，因为他们要传福音，他的目的是要传福音啊，他不是要赚钱啊。那这些钱哪里来的？这医疗器材谁帮助的？教会奉献的，他们的教会奉献的，英国的教会奉献的， 你看到来这边设立医院，然后在北部马歇牧师加拿大的教会就这样奉献支持他们，来帮助台湾这些人。这些人不是他的亲戚，这些人他们不认识，但是他爱他们，爱台湾人。我们教会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去爱更多的人？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儿童他能够进到教会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青少年能够进到教会来，这多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儿童的事工，我们要鼓励儿童进来；我们青少年的事工，我们要鼓励青少年进来；我们的老人事工，我们要鼓励老人进来。虽然他年纪大，虽然他没办法像年轻人可以提供教会很多的帮助，但是我们仍然爱他们，盼望他们能够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教会能够展现各样的领域，关心各样的生命，这是我们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使命。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爱分享出去，不是吗？其实圣灵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圣灵也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真的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真理胜过虚假。当保罗跟巴拿巴受圣灵的差派到基比路，这就是塞浦路斯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就得到了马可的帮助了哈。当然在这他们后来到一个帕佛的地方，就是遇到一位行法术的这个叫巴耶稣啊。我们知道巴耶稣，巴就是子的意思，什么儿子什么的孩子啊，这个是巴哈，巴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拯救者嘛，拯救者。所以救赎者的儿子就是巴耶稣。他是犹太人，圣经说他是犹太人，表示这个父母希望这个孩子他能够成为帮助人的人，他希望能够成为帮助人。但是这个孩子他用法术用邪术去影响人，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希望能够影响人，但是如果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方法错误，我们所做的不但没办法成就上帝的美意，反而是让上帝的名在他们受损。所以我们真的很小心。这个巴耶稣他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成为救赎人的一个人，他的父母帮他起这个名字，我想一定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期待，但是他却用不好的方法行法术，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阻挡真理，阻挡真理，让这个总督没办法来相信耶稣基督，让这个总督试求保罗没办法来认识耶稣基督，他用尽各样的方法来拦阻。那保罗受到圣灵的感动，保罗就在那当中斥责。好，这个斥责当然很重要。我相信保罗不是只有斥责这个巴耶稣这个以利马，保罗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斥责他背后里面掌控利益啊。为什么这个以利马这个巴耶稣他要拦阻保罗他们传福音给这个赤求保罗这个省长这个总督？因为这个以利马他就是在这个省长这个总督的身旁帮助他的啊。这个总督他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如果他在他的身边哦啊，他能够相信他，他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另外一个当然他背后的邪灵啊，因为他不愿意让人认识耶稣基督嘛。我们知道邪灵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拦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他们都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邪灵可能会攻击，可能会拦阻影响他们生命，我们都很小心。那我相信圣灵的力量大过一切。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看到以利马这个巴耶稣，他看到这样事情之后，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什么？他就在那边对他斥责，也是对他里面那个邪灵来斥责。圣经说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对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震撼。我相信当我们本来是眼睛可以看见的，在一下当中我们眼睛看不见，那对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黑暗，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未来。保罗他的生命的改变，也因为他三天看不见，他的生命改变了。我相信这一个人，圣经没有讲说他到底有没有改变，并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改变了。至少我们看到那个省长改变了，那个总督改变了，因为他看见了奇妙的事情。保罗是带着能力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圣灵在做工。我礼拜四跟礼拜五在松林大学的这些同工啊，去古关的地方去做校外教学。那我们那天下午，我就跟几个同工，包括这个梁秋远校长，我们去爬山。哦，那个山很高，你知道吗？我爬那个阶梯哦，爬到脚都软了。那个古关哦，那个山上，那爬那个山上是很陡峭哈，那阶梯一层层上去，爬到上面哦，整个脚都软了。我刚才上去的时候，我还拿着一把雨伞，因为师母说哈，拿着雨伞还可以挡一下，万一下雨还可以遮雨哈。啊，如果太阳太大，还可以遮阳，对不对？啊，还可以当拐杖，那个那只真的还不错哈。那用拐杖的形式，下面还能够防滑，有那个功能哦，所以是很棒。哦，拿到最上面最高顶的地方就开始照相啊、哦，那个雨伞就放在旁边，就要下来的时候就忘记了。走到下面那个阶梯这样一层层又慢慢走下来的时候，走到下面才发现雨伞没有拿下来。我一看到雨伞没有拿上来，想要再爬上去，脚马上软下去了，算了啦，那是雨伞不要了啦。我雨伞就放在最高点。想不到我们前面大概十几个人，我们爬上去，后面梁校长想说，因为他的行动啊体力可能不大够，还有那个什么雅香姐，你知道吗？雅香姐八十几岁了哦，我想说他们应该不会上来，因为我在下面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体力够我们就爬上去，如果体力不够了就照沿路走回去，这样就好了，就路比较轻松。想不到他们说输人不输丁，输丁的拍看面，你听到没啦？他们就这样爬上去了，他们真的上去呢。我们已经下来了，我们从另外一条路这样下来，他们上去了。上去之后，他们发现那只雨伞，那个雅香姐，她就一直恨不得有一只拐杖，你知道吗？她想说啊，如果能够有一只拐杖，她的脚就可以比较可以这样轻省一点。她正在筹满的时候，看到一只雨伞在那边。然后梁校长就说，这只雨伞看起来很面熟，应该是我们前面那一批同工他们留下来的，我们把它带回去。那雅香姐就拿着那只雨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下来。那晚上要吃饭的时候，我听到梁校长说他没有爬上去，我跟校长说，请问校长你有没有看到一只雨伞？他说有，我有看到雨伞，我还请他们帮他拿下来，这样子。哎，我们看到上帝多么美啊！上帝帮助了我，上帝也帮助了雅香姐，她需要一只拐杖啊。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都会面对一些挫折，我们都会面对一些困难，但是你相信圣灵爱你吗？如果圣灵爱你，他为你预备丰富的，他成就极美的事情。这小小的一闪，我就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他不但爱我，他也爱雅香姐，让他能够借着这个雨伞，他慢慢的走下山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上帝爱你，圣灵也这样爱你，圣灵也要帮助我们每一个生命，我们的教会领受上帝的爱，上帝恩典。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在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你对我的疼，感谢你在初代教会祝福安提亚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影响世界的教会。 主，我们相信我们的教会也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也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教会。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应该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宣教师来到台湾所撒下的第一颗种子，第一间教会，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土壤的恩典，而是将这样的恩典再次的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能够领受这样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寻求，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上帝所设立最重要的那个目的，让我们教会成为转化人生命的教会。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个所在，上帝祝大家平安。